上回书说到，黄天霸三次上大龙山，为了捉拿恶贼郝文僧和两个哥哥反目，动起手来。那黄天霸误伤二友，是刀伤黑面虎普天雕，镖打紫面虎武天球。哎呀，黄天霸没吓死啊！哎呀，幸好的你可把我坑了，为了你我杀了我两个哥哥，我露个不忠不孝，我和你拼了。这口雁翎刀唰唰唰唰，寒光闪闪，那只是一夫拼命万夫难敌呀。郝文僧害怕了，不敢恋战，急忙虚晃一招，噌跳轩外，撒腿就跑。黄天霸能让他跑吗？手压单刀，身后紧追。正追的时候，就听有人喊：别走，老太爷你不能走啊，两位债主死尸在地，谁管呢？说话的是楼兵大头目姚铁头。黄天霸止住脚步，刀交左手，回头观看，看看普天雕武天球的尸体，那真是体不热汗流，身不动自颤。天哪，我把哥哥杀了，我可真不是人呐，哥哥呀。他抱起武天球的尸体，放声痛哭。呼啦，楼兵都来了，围个里三层外三层，一个个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谁也不知道如何是好。这黄天霸哭一阵，数落一阵，数落一阵，哭一阵。二位兄长，我实在是误伤啊，可不是故意的。二位哥哥，你们对我的恩情，我黄天霸总死都报不完，还能伤你吗？为了以表我的真心，哥哥引领慢走，小弟跟你们去了。说着把腰刀横在脖项上，干嘛要横刀自尽？这可把喽啰兵吓坏了。哦，死了俩了，活着一个也要自杀。哎呀，不行，老太爷你松手，快松手。这个抱腰，那个搂胳膊，这个往下夺刀，那个拽腿。黄天霸像疯了一样，你们都给我滚。他这胳膊一抡，劈了啪的劈等扑等，把楼兵都踹倒了七八个呀。哎呀，不行啊，黄天霸说，你们谁在拉我，我宰你们。可别说杀红眼了，别家你杀我们不松手，你不能自尽呐，有话慢慢说，如果你死了，这事儿可不算完呐。就在这阵蹭哧哧哧哧哧哧哧，在人群外边来了两个人。谁呀？哎呀，这两来的太是时候，一个是闹海椒孙玉堂，另一个是小脑瓜赵壁。他们俩怎么上这儿来了？书中暗表，黄天霸和孙玉堂分手之后，黄天霸到大龙山看望哥哥，孙玉堂呢没多想，没合计能出事儿，他呀去找赵壁，跟赵壁说，咱们呢分头去找施大人。赵壁说，你从哪来的？孙玉堂就把途中和黄天霸分手的事儿说了一遍。赵壁听这话急的直拍屁股，原地转仨圈啊，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。哎呀，我说孙玉堂啊，你这人怎么没有脑袋呀？怎么能叫老兄弟到大龙山呢？那还好得了啊？孙玉堂说，怎么好不了啊？你别看我们俩跟黄天霸近，没有人家黄天霸和普天雕武天球近呢。人家是一个头磕地下把兄弟，我们是联盟把兄弟，是绕着圈呢。你懂什么呢？你别忘了，普天雕武天球性如烈火，另外他们两个是恶贼郝文僧的妹夫啊，人家是亲戚，是亲三分像，是火就热成炕啊，亲戚近朋友近啊，你懂什么？再说那老兄弟不是人脾气，脸又酸，脾气不好，说查了打起来，不定谁把谁宰了，谁把谁宰了都不对，都是你的罪。你管我啥闲事，你不会办事，快走。对呀，孙玉堂想，赵壁啊不是多虑，是分什么事儿啊？现在人呐都急呀， 把个师大人丢了，黄天霸着急上火，这火本来就压不住，再碰见了普天雕、五天球，不说人话，非吵去不可。就这样紧赶慢赶，赶到大龙山还晚一步。到这一看，楼兵围在一起，诸位，三个人，三个，我来了！哗，楼兵一闪，赵壁和孙玉堂到里边，低头一看，哎呀，脸儿当时就傻眼了。一看两具尸体在地，黄天霸哭的跟泪人一样，正在那要自尽呢。楼兵们连拉带拽，哎，怎么样？晚来一步，出人命了。得了，老兄弟，先别死，哥哥我来了，天大事也能化解。兄弟，把刀扔下，楼兵闪开。跟黄天霸好这些楼兵头目呼啦往旁边一闪，孙玉堂到近前蹭就过去了，砰，抓住黄天霸的手腕子，巴力拧，拿着把刀给下去。黄天霸一看是孙玉堂和小脑瓜赵壁，更哭了。二位哥哥呀，我怎么活呀？我不是人呐，我再也没脸活在三光之下，我把两个哥哥给杀了。别家兄弟啊，怎么回事啊？你说清。哎，一言难尽，我说不明白。本来我是吓唬吓唬我哥哥普天雕，没想到我哥哥不躲闪，一下子就把他给伤了，气得我彪打郝文僧。郝文僧一低头把彪躲过去了，五天球我哥哥在身后站着呢，嗨，把他打中了，是这么回事情。哥哥怎么办？哦，怎么办？你哭有什么用？你于良心无愧，不是你诚心呐，杀你哥哥是误杀。我想楼兵们有目共睹，将来大家会说的，是你两个哥哥先翻脸，他顾着亲戚忘了朋友，和你交手，你误伤他们俩。再者说了，他们两个人向着郝文僧抓了师大人，可犯死罪呀。和你交手，按私交是弟兄，要按公事面说，你是差官老爷抓差办案，他们拒捕殴差，犯的是死罪，死有余辜啊。不是哥哥，你不能那么说呀，你说将来我在绿林上怎么走？嗨，绿林不走，咱们呢上别地方走去。别说这个，我问你吧，哭没有用，这事儿你想死也行，咱把事儿处理完的，别死丧在地。还有你两个嫂子，还小侄子，另外师大人呢？师大人听说压在水牢里。那好，咱呢把尸体承认起来，大人救了，把活的安排好，你再死。你要不死，哎，我把你捅死怎么样？
哎，好，哥哥，那我听你的。
我让谁知道师大人在哪儿呢？姚铁头等人过来了。
我知道，我给你领路。
好，老兄弟，别难过啊，我说弟兄们，你们把尸体缝合好，赶紧打棺材承认起来，用个单子把尸体先盖上啊，搭灵棚，一会儿我回来给他发丧出殡。兄弟走，救人去，这边留下孙玉堂照顾前庭的事儿。随后有楼兵领着小脑瓜赵壁和黄天霸直奔后边的水牢，拐弯抹角能走出二里多地，靠水边这块山石喇子，山石喇子边有个屋子，大铁锁呀，三黄铁锁有碗口大呀，有人看守。黄天霸发话，看门楼兵不敢造次，将铁锁开开，去了掉，吱扭扭扭扭，呱，将铁门打开，里边凉气逼人，太黑了看不清楚，有人点过灯，挑着灯笼往里去，是倒下台阶二三十凳，到了井底下一看呢，眼前一挖水，水的中间有几根柱子，柱上面有环子，左边的环子上吊着一个人，人头发绑在环子上，人呢靠在铁柱子上，在这站着，水没到前胸啊。挑灯仔细瞧了瞧，正是清官施文施世伦，施不全。 再看施世伦已经不行了，泡了一天一宿了，腿已经木了，也不会动弹了。那还不说呢，低头啊，上边头发被环子吊着，揪的头皮疼，想坐坐不下，想抬抬不来，昏昏沉沉的。赵碧喊：“大人，大人，我们救您来了！”连好好几声啊，都没动静，可把赵碧吓坏了。这要是死到这儿，我们罪可就大了。老兵，快下去把他放了。老兵赶紧过来，解开绳索，人抱起来往上一抬，头发给解下来，把他拖着来到岸边。到了岸上，然后有人捧着他，倒在屋外，倒在有阳光地方扶他坐起来。一看，哎呀，真不像样，腿呀、啊、脚都泡肿了。叫了半天，又给点水喝。过了一会儿，施公缓醒过来。施大人睁开二目看了看，哎呀，我这是，大人，你被救了。哟，赵壮士，是你呀。哎呀，老兄弟，你来了。哎呀，我这罪可遭老了。黄天霸也不言语，低着头，眼睛哭的通红通红的。赵连璧说，大人呐、啊、你是怎么被抓的？哎，是这么回事儿。昨天我和孙玉堂微服私访，走在中途我渴了，叫他去打水。我在树下正坐着呢，呼啦过来六七个人，上来把我捆上，就给扔到这儿，用水泡起来。我也不知道怎么事儿啊。哦，那个为首的人呐、啊，就是我们抓的逃犯，叫郝文僧啊。现在郝文僧逃跑了，这个地方叫大龙山。遇点麻烦，你跟我们走吧，来活动活动胳膊，合不混腿，有人把腿给他揉一揉啊，哎，给他活动活动，一会儿大伙架着能够迈步了。然后找个地方把辫子梳好了，脸擦了擦，给点吃的，心里有点底了。赵连璧才把黄天霸在大龙山误伤二友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施公听这话，倒吸口凉气呀，心想这件事虽然不怪黄天霸，但是做的过火了。哎，甭管怎么地呀、啊，那是两个磕头哥哥，你是误伤不假，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。看来黄天霸这个人的脾气得改，如果不改，不定闹出多大乱子呢。现在不能说他拱火，得劝他。天霸呀，你别难过了。生有处，死有地，你个两哥哥该着这么死，这是本府命不该绝呀。他们两个人误伤致死，是自找其祸。如果不是护庇郝文僧，他们俩不至于和你动手。如果不动手，不是为了郝文僧，他们死不了，他们该着死。另外，他们陷害本府，尽管杀官夺印，那么死有余辜，你别太难过了。哎，大人呐、啊，不管怎么说，我内疚，我难受啊。哎，那事情赶上了怎么办呢？哭也哭不活。酒一后见大哥，我给他解释。说着话，他们来到了前厅，刚想看看死者，哎呦，后边传来一阵哭声啊，哭声这个惨呐、啊，谁来了？普天雕武天球的妻子来了，每个人领个小孩，小男孩都在五六岁，老妈丫鬟婆子围着前呼后拥，你哭我也哭，这个哭天，那个哭债主，呵，都吵翻个了。两个夫人来到切近，一看见自己丈夫扑到身上，是撒泼打滚呐、啊，夫君呐、啊，你们死得太冤了，要死在仇家手讲不了了，没想到死在自己兄弟手，死在黄天霸手，你怎么那么瞎眼，养个白眼狼啊，夫君呐、啊，你怎么不把他抓走啊，夫君呐、啊，我们怎么活哟。黄天霸站在一旁听了这些，好似凉水浇头，怀中抱冰啊。啊，嫂子，我给你跪下了，二位嫂嫂，我对不起我两个哥哥，这件事确实不怪我， 都是你们的兄长郝文僧从中挑拨，我的哥哥听信谗言，跟我动起手来，我是误伤啊，刀枪无眼，嫂子怎么能把我心掏出来叫你们看呢？我没忘嫂子的恩德，如果你不解恨，嫂子这刀在这儿给你，你把我杀了吧。两位夫人看见黄天霸又恨又难过呀，黄天霸呀，你打十一二的岁跟你哥哥在一起，嫂子拿你当孩子看待，当初可怜你无父无母，我们没少操心呐。想不到你哥哥对你那么好，对你百依百随，没说过你一句一个不字，你呢，你倒成仇把你哥哥杀了。你哥哥再不对，你也不该下毒手啊，你干脆把你侄子把嫂子我都杀了吧，都杀了，你好斩草除根，你杀你杀呀。黄天霸哭得泪人一样，好嫂子别说了，我给两哥哥敌长对命。说着把刀握紧了，又要自刎，吓得赵壁呀，砰就掐住手脖子，孙玉堂把他紧紧的抱住，不行，喽啰兵把刀给下去了。你看施大人那么大才学，这阵也傻了，两个女的带着孩子连哭带喊，人家丈夫死了，你说什么能好听啊，没词儿了。赵壁啊，怎么办？大人别着急，听我的啊，什么事儿都能过得去。哎，二位贤嫂，二位夫人，听我一言，在下小脑瓜赵壁，你们俩先别哭啊，哭也没用，常言说得好，丢了找不着，死了哭不活。这件事的罪魁祸首就是郝文僧，你们的丈夫死在郝文僧手里了，我法无亲呐。郝文僧把大人给偷来要杀死，你的丈夫做帮凶，他们都犯死罪啊。现在大人要上任，郝文僧是盗印捉官，罪大恶极呀、啊！即使你们丈夫不死，也得掐尖入狱。这次你们饶过黄天霸，你放心，黄天霸这人我知道有良心，会对得起你们的，他会加倍补偿。你现在就是把他杀了，把他逼死也没用，逼死你们丈夫也活不了。再说你们还有孩子呢。你要为孩子着想，我看这么办行不行？我呢替大人做主了，你们姐妹啊押运灵柩回山东老家，把事情啊告诉你们的父母，九以后黄天霸要登门谢罪，你们的生活呢将来由黄天霸供给我们呢。虽然当差，跟你说实话没钱，别看跟大人好几年，用钱呢我们借点，到现在大人是一文钱没给我们，这回大人升官我们也借光了，我琢磨怎么着也得给点，给多少都给二位嫂嫂送去啊。山上的东西呢一半分给喽啰兵，另一半给二位夫人做养家费用，我想下半辈子不愁吃不愁喝了，慢慢把孩子抚养长大成人，黄天霸欠你们情要加倍偿还，你们看怎么样啊，行不行？不行你就看着办吧。石大人走了，我把黄天霸可以领走了啊，走走走走走。这两个女的都明白人呢、啊、人家给你做主，你要不同意，等人都跺脚一走，喽啰兵一抢，自己的命都保不了。
哎，好啊赵兄弟啊，听你的，看着办吧。一切都由你给做主了。
两个女的有什么能耐？丈夫没了，喽啰兵都是土匪出身，有几个好人呢？赵兵说好，既然这样就听我的了。石大人，刚才你也听明白了，这个劫一鸡不能解百宝啊，山上虽然财产不少，二位嫂夫人要活个百八十年钱也不够，由黄天霸供给，可是大人您始终没给咱想银呢。施世伦听这话脸腾就红了，常言说得好，清官吏贫，就是当官者要清廉， 下边的官吏呢都困难。施世伦一个知县能挣多钱？那么在他手下当差，那可不光够喝碗茶的。好吧，这次到苏州一定按月给饷银。哎，好的你了。山上的事儿有赵壁处理，咱就不再多说了。二北夫人带着金钱，领着孩子，谢过大人，押着灵车回原籍，暂且不提。随后赵壁命人放火烧山，又劝说黄天霸想开一些，随后这才跟大人登城赞路，是直奔苏州。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。这一天施大人来到了苏州，休息三天开始办公。这一天差人来报，启禀大人，黄梁庄的庄头派人求见。嗯，哪个黄梁庄？哎呦，就是京城玉亲太王爷的黄梁庄啊。玉亲太王爷叫达达密，是施世伦的老恩师。黄梁庄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皇上家的人圈的地盘，这个地方收的钱都归啊玉亲太王。里边不管绸缎庄啊，你还是金银号啊，种的粮啊，那包罗万象，像个小王国一样。替他管这庄子的庄头权力可太大了。那么看在太亲王老恩师的面上，得见呐。好，请进来。时间不大，从下边领进一个人，这人穿的跟断棍一样，一看长相太难了，35、36岁，此人长得兔耳鹰腮，龟背蛇腰啊，黄脸皮，全是横肉，面带奸诈，上前施礼。小人给大人叩头。哦，免礼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到衙门有什么事？回大人，小人姓黄，单字名仲，就是芒种的仲。这个仲呢，由念种，种子的种，他们都给我叫黄种。我是玉亲太王爷黄梁庄庄主黄龙凤的大管家，今奉庄主爷之命，特来给大人迎风洗尘，带来几坛子水酒，料表敬意。来啊，一摆手，看外边一坛一坛的抬进来，唰啦放在了桌子上，放满了放不下，往地下放，一共是十坛啊。啪啪把坛子口打开了，世伦低头一看，啊，这十坛哪是酒啊，是一坛子一坛子的雪花白银呢。这十坛子银子可老了钱了。施世伦看了看黄种，黄种说，大人，这十坛子不多，往大人笑纳。我们庄头说了，酒以后还有见面礼呢，怎么样？嗯，施世伦想，我才来几天呢，黄梁庄头就送这么厚的礼，这是为什么？常言道，官多大奴多大，王爷府中哪个也不是白丁啊。不用问，黄梁庄头远离京城，免不了仗势欺人，鱼肉乡里，敲诈啰嗦，我倒着怕本府查他，所以给我送礼。哼，岂有此理。想到这儿，他把脸刷的一溜。黄仲，哎呦，本府初来乍到，有何德之能敢劳庄头如此恭敬？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，本府从来不徇私舞弊，情义我领了，礼物带回去吧。
带回去？
黄忠眨巴眨巴眼睛，没明白怎么回事呢。赵碧一看就明白了，走过来，我说黄管家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这不义之财我家大人不能收，赶紧抬走。别家，黄忠说，干嘛呀？你抬不抬？不抬我叫人把他扔到街上。慢着，我说知府大人呢，常言说得好，官可不打送礼的，我们可一片好心，望你好自为之。